好，我们下面来看这个贾政怎么打儿子这一段啊。像刚才提到说，也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，其实都挨过处罚啊，或者为人父母以后也处罚过自己的孩子，那、或者说做小孩的时候有过祖父母疼爱你，那你爸爸打的时候，祖父母会去保护。那么有一天，也许我们也会有可能变成老人家，然后去疼爱孙子。那么等一下我们看到在打宝玉这个过程里面，就看到三代的一个在亲子之间非常有趣的一个关系会展现出来。那也可以看到贾政跟宝玉的关系，或者王夫人跟宝玉的关系，贾母跟宝玉的关系，还有更有趣的可能是贾母最后赶来，贾母指责贾政的这种态度，就是你打我的孙子，那他就开始骂他自己的儿子了，那种指责，我想大概也是一个传统的伦理社会里面非常有趣的这种亲子关联。其实我想西方比较不容易懂这些部分，其实在我们稍微有过一点三代在一起居住的经验，大概其实很熟悉啊，非常懂这种又要教养又要教育，同时又有疼爱啊，这种复杂的纠缠的关系。可是这里面写的极好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层次的问题，就是一个打孩子的事件怎么样能够变成33回一章啊，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用这一章做作文的范本，然后写一个你自己挨打或者打过孩子的一个经验，就是你怎么样把它写到读起来这么有趣啊，就是它的那个层次，而且语言的丰富。那刚才提到说贾政在《红楼梦》里面出场的机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多，可是他你可以看到一出场他的语言绝对是官场的啊。刚刚提到说他那种很对仗性的这种句子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骂宝玉的时候也说，我要打死这个宝玉，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。你看还又是一个对仗啊，上辱先人下生逆子。那么这个上辱先人就是说我不要把这件事情留在人间，最后变成侮辱了我的祖先，而又有一个下生逆子之罪。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儒家的道德伦理当中，其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关心，一个个人他的存在的重要是他存在着，他能够对上面对得起祖先，对下面对得起后代啊，总是在谈这个东西。这个跟西方的生命价值的观点非常不一样，西方的价值观点还是立足在每一个个体的充分完全上啊，就是那个 individual 的那个个人的那个完整上面。所以他当他说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是他要在负起伦理上的这个重责大任。好，所以贾政一生气，众门客仆从看到贾政这样的一个状况啊，这么生气的样子，就知道又是为了宝玉，那一个个都弹指咬舌啊，那种吓得要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用的语言非常精简的传达出那种动作性，就旁边的佣人吓得在那边咬指头啊、咬舌头啊、伸舌头，就是不敢作声了，那连忙退去。那么贾政就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，满面泪痕。好，所以贾政当然很难过，可是他这个难过是因为觉得没有把孩子教育好，没有教育好，那么有辱先人，那么所以在整个儒家的伦理里面，他觉得他自己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过。那么所以跟我们觉得那个对孩子那个关系不太一样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辨，就是如果作为一个父亲来讲，孩子做了错事，那你觉得这个孩子心疼他，然后希望把他教好的那个心情，跟贾政坐在这里气喘吁吁的泪流满面，他觉得他有辱门庭，他好像没有对祖先交代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门风，所以他的难过在这里。这中间有一点点差别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辨认一下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疼孩子那个感觉，教育孩子有时候也有处罚，可是为什么贾政会这么严重？因为他有一个使命，觉得好几代的富贵不能断送在他手中，那其实是有一个家族的门风在那里的感觉，所以一连声的就拿宝玉啊，就把宝玉抓来啊，这里面连续的用了三个拿字，拿宝玉、拿大棍、拿锁子捆上啊，就是把宝玉抓来，把大棍子拿来，然后用绳子绑起来啊，就是连用了三个动词的拿，然后去 表示出那个贾政催促大家去打宝玉的那个过程啊，一叠声的拿宝玉，拿大棍，拿锁子捆上，把各门都关上。那么可见过去宝玉挨打大概常常有人通报，所以还没打成贾母就来了。所以这一次他就说把门关上，如果有人传信往里头去，里头就是王夫人跟贾母啊，如果往内屋里给他的母亲传信，立刻打死啊。所以表示平常大概常常有人通风报信，所以众小厮只得齐声答应啊。所以大家都有一点怕了，然后有几个就来找宝玉。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，那早知道凶多吉少，哪里承望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。所以刚才贾环在他父亲面前咬耳朵讲坏话的那一段，宝玉还不知道，就说其实又添油加酱的又讲了更多的事情。